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分别由教会法902到907条，以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献看了共祭、举行感恩祭的次数以及奖金等问题。这一课我们要由教会法909到914条和张锡贤神父的伦理神学纲要继续来讨论与圣体圣事举行人有关的法规和领受人。我们先看教会法909条是怎么说的。
司铎切勿忽略以祈祷做举行圣祭前的准备和举行圣祭后的感谢。
这里提到祈祷的重要，而且是不能忽略的。下面910条是讲谁可以送圣体。
第一，圣体的职权分施人是主教、司铎和执事。第二，圣体的特派分施人是辅祭员和230条第三项所指派的其他信徒。
这里提到的230条第三项是说，当圣职人员不足的时候，必须选用的平信徒，这些平信徒可以送圣体。
神父，还有哪些情况平信徒也可以送圣体呢？
对送圣体，课本373页有以下的说明，现在请修女来念一下。
好的。极端紧迫时，如病人将死，如无司铎或六品、五品修士及下级神职人员，甚至俗人，得与病人施送圣体。教难期间，未被拘禁的主教、司铎、教友，不难许可俗人或儿童将圣体带至拘禁所内，以供被难者领受。平时任何人不得自送圣体，献祭司铎例外，但司铎与六品若无合法施送人，亦可自送圣体。其他神职人员及一般教友，仅在性命危急中，如无合法施送人，可以自送圣体。司铎及六品以外任何人施送圣体时，不行任何礼仪，只将圣体给人或自己领受即可。
好，谢谢。这里提到几种情况，讲得够清楚了。
神父，为病人送圣体，有什么法律规定吗？
为给死亡危险中的人送临终圣体，请看教会法第911条。
第一，堂区主任、副主任、专职司铎和圣职修会团体或使徒生活团的上司，对所有居住在会院内的人，都有为其病人送临终圣体的义务和权利。第二，任何一位司铎或其他分施圣体的职员，在紧急的情形下，或在推定堂区主任、专职司铎或团体上司的准许后，均应为病人送临终圣体，但事后应通知他们。
这里说为病人送临终圣体，不只是权利，也是义务。也就是说，堂区主任对他所管辖的教友，有义务去送临终圣体。此外，课本第375页也说，为信友送圣体的义务是出于正义的义务，请念558号。
好的。有牧职者 如本铎等，为所属信友施送圣体，本是正义的责任。但因圣体圣事不是救灵的必要圣事，总没有为送圣体冒性命危险的缘分。欲有教友求领圣体，若本铎有病在身，或公务繁忙，暂可不予施送。不过对此应极慎重，这种办法很容易得罪教友，致使教友怀恨，不再求领圣体。无牧职者对送圣体只有爱德的义务，尤其本铎不在或因故受阻时，因为病人施送圣体。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各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形是，有的教友因为年老疾病不能到圣堂参加感恩祭，可是也没有死亡的危险。这样的人愿意领圣体怎么办呢？关于这个问题，法典上并没有讲到这一类的教友，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教友是越来越多，因为医学进步，人的寿命延长，老人越来越多，而其中不少是不方便出门而不能去圣堂望弥撒。虽然法典上没有提到这类的教友，可是1967年的圣体圣血节，教廷圣礼部颁布了一项有关敬礼圣体的法令。法令中第40节就是讲这样的老人病人领圣体的事。现在我把这节法令翻译出来。40节说，有关那些无法到圣堂来的教友领圣体的事，本法令规定，那些受阻挡不能参与团体的感恩庆典者，也能够恒久受到圣体的滋养，是适当应做的事。这样他们也会感觉到与教会团体仍然保持共荣，同时受到团体中兄弟姐妹爱德的支持。接着针对司铎送圣体的事，法令这样说，人陵墓者应该设法使体弱或年老的，但并非病重或濒临死亡的教友，不时的，甚至如果可能的话，每天都有领圣体的可能。尤其是在复活节内，这样的领圣体在一天之内的任何时间都可以。
神父，由法令里的话可以看到教会很重视老年人，也注意到他们需要圣体圣事的滋养。
不错，法令告诉我们，我们有责任照顾教友，而且应该多么重视这种爱德的实践。以后我们讲到照顾病人、扶助临终病人时，还要讲什么是临终大赦、宗座降服等等。这里我们只说病人、老人最需要在圣体内的基督的安慰。附带提一句，在上述法令第41节指示，如果病人不方便领圣体，可以单领圣血，因为义体比较容易进入病人、老人的体内。好，讲到这里，关于圣体圣事感恩祭的举行人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下面我们开始讲圣体的领受人。关于圣体的领受人，教会法912条到923条有说明。我们先听912条是怎么说的。
任何一位受过洗礼未被法律禁止的人，得且应领受圣体。
这条法律指出一个原则，就是只要法律没有禁止他领圣体，他就有权利领圣体。
妇，教会法禁止哪些人领圣体呢？
教会法律禁止领圣体的有还没有达到识别能力的小孩，以及犯了特别重大罪过的，这在下面会详细讨论。首先，关于孩童领圣体的事，请听教会法913条说的。
第一项，为给孩童分送圣体，必须要求他们有足够的认识和恰当的准备，照其理解能力领悟基督的奥基，并能以信德和虔诚的心去领受主的圣体。第二项，对于处于危险死亡中的孩童，如能分辨基督的圣体有别于普通的食物，且能虔敬的领受，便可为之送圣体。
这条法律和过去的法律一样。下面我们来看张希贤神父的注释，请修女念379页564号。
好的，圣教现行法律虽然禁止没有识别能力的儿童领圣体，但同时规定，凡男女儿童一到识别年龄，即应尽早出领圣体，理由是儿童知道善恶就有犯罪的可能。圣体是预防诸罪之天药，为何忽而不用？若儿童遭遇性命的危险，还要提前领受圣体。平时为出领圣体，需对道理有相当的认识，并有相当的热心准备。换言之，最低限度应学习为救灵必要的四端道理，并按儿童的能力热心恭敬地去领圣体。几时儿童散有出领圣体的资格，是由其解罪思夺及父母或监护人审断，必要时可以加以考验。本堂思夺的职务是阻止不够资格的儿童出领圣体，而使够资格的儿童及早出领圣体。神父，智能不足的大人是不是可以看作孩童呢？
可以。课本565号说，没有识别能力的人，不论年纪大小，都应视为婴儿。如果是间歇性的，那么清醒的时候可以领圣体。精神衰弱的人，只要能够辨别圣体与一般食物不同，可以每年数次领圣体。复活节期和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应当给他送圣体。至于从小就聋哑的，如果没有受过适宜的教育，应当把他们看作婴儿，不准让他们领圣体。
神父，如果病危的人有吞咽的困难怎么办呢？
合法领圣体，不但要求领受人有相当的知识，还要求对圣体不失恭敬。平常必须确定没有失敬的危险。病人临终领圣体也是一样，至少必须知道大概没有失敬的危险，才能送圣体给他。根据这个原则，患严重咳嗽病的，如果不咳嗽的时候能够平安咽下圣体，就可以领圣体。在临终时应当领圣体。可能患呕吐病的人危险较大，不过如果是不吐的时间够长，可以消化圣体，也可以领圣体。临终时也应当领圣体。对以上所讲的各种情形要注意的是，圣体是为人立的，不必过于细心，尤其是对于临终圣体，领受人需要基督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最好的方法是将普通的食物或未注射的饼先给病人吃，试验一下，看看行不行。 当然也可以用止吐的药来帮助病人。不过如果认为太危险了，就不应该送上体。
神父，孩童出领圣体前，是不是先该办告诫？
是的，请听教会法914条是怎么说的。
父母与代替父母职位的人以及堂区主任，皆有义务帮助已经运用理智的孩童做适当的准备，尽快在先行告诫后领受天上神粮。至于未能运用理智或被视为未有足够准备的孩童，堂区主任有责任阻止其赴盛宴。
小孩先办告解后领圣体的规矩，要和988、989两条法律一起看，以后我们要仔细的讲。这里讲的是忏悔圣事中，只是大罪、重罪，意识到自己有重罪、大罪的教友，每年至少应该办告解一次，这下面还会再讲。
神父，一般可以领圣体的孩子可能犯大罪吗？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犯了重罪大罪吗？
这的确是不简单的问题。在我们伦理神学的第一个单元基本伦理神学里已经讲过，犯大罪是人的基本抉择。一般来讲，能够做积极或消极的基本抉择的人，除了具有识别能力之外，还要求不少其他的心理条件。而对于一个七八岁能领圣体的孩子来说，他们多半是没犯过大罪的。
神父，没犯过大罪，为什么规定他们要先办告解呢？
这真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小孩子办告解更重要的不是得到大罪的赦免，而是一种教育作用，一种宗教生活的培养训练，使孩子慢慢学习教会生活的规律。因此，孩子在出领圣体前办告解时，听告解的神父有很大的责任，要教孩子学习发痛悔，因为没有痛悔，罪不得赦，忏悔圣事也就落空了。今天讲到这里，天主保佑。